孩沿着橄榄树林边的陡坡一路飞奔下山，气喘吁吁地回到主人家里。他并不打算让艾莉尼知道自己是腓利门先生的奴隶，但纸包不住火，最后总会真相大白的。男孩子突然意识到，他无法永远隐瞒自己奴隶的身份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？毕竟，那个女孩曾经站在他身边，还说愿意再跟他见面呢。一想到这些，他的心里就暖洋洋的，暂时忘了脸颊上的伤。直到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院子，被小主人亚基布迎面拦下，脸上的伤才又隐隐作痛起来。亚基布大声说：你迟到了，阿尼西姆，父亲一直在找你，他有客人，本想让你去给他们准备午睡后喝的葡萄酒，他现在很生气。你去哪儿了？谁打了你的脸？阿尼西姆心存侥幸地说：我去南边的牧场送口信了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羊倌们，他们去河边洗羊毛了。亚基布轻蔑地说：胡说，你刚过中午就回来了，几个小时以前有个奴隶看见你往你那个宝贝峡谷去了，我父亲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你最好别在他面前编这些瞎话。两三年前，阿尼西姆和亚基布经常一起去爬山。小的时候，亚基布常在奴隶们住的小屋子一玩就是几个小时，在磨坊帮忙看磨，吹木炭生火，还在纺车旁边的羊毛堆里睡过觉。他和阿尼西姆一起去小溪最深的那个池塘潜水，一起在池塘边垒泥墙捉鱼，一起找鸟窝或狐狸洞，他们甚至一起去追踪过熊和土狼。然而，男孩子们渐渐长大了，亚基布从学堂毕业以后，他们童年时代那种好朋友的关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。亚基布处处努力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主人，为此阿尼西姆非常厌恶他。而亚基布呢，为自己过去喜欢和阿尼西姆在一起而感到羞耻，他好像觉得喜欢一个奴隶就等于没有威严，就等于缺少男子汉气概。客人是谁呢？阿尼西姆一边问，一边匆匆抹去手臂和身上的泥巴，套上一件干净的短衫。是伯利门先生，从老底家来的。说起这位重要的客人，亚基布可是印象深刻呢。他是城里最有钱的制衣厂老板，已经决定要买我们的羊毛了。他今天来是要看我们的羊群，再带一些样品回去。他或许还会把我们的羊毛介绍给他的同行呢。这样的话，过段时间爸爸可能要去以弗所旅行了，我也有机会去了。阿尼西姆没有搭腔，用力把腰带勒紧，去见他的主人，心中带着一丝恐惧。他走进中院，站在主人的面前。亚基布抢在他前面进来，在父亲脚边坐下，想看看这个奴隶的好戏。腓利门先生和他的客人正倚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葡萄酒杯，相谈甚欢。主人腓利门先生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农场主人，他的庄园非常漂亮，一棵老葡萄藤在木架上蔓延开来，给院子里投下很大的一片绿荫，一串串熟透的葡萄令人垂涎欲滴。中院的地面是用镶有彩色图案的希腊石板铺成的，一眼喷泉在院子中间缓缓地吐着水花。腓利门先生非常看重伯利门先生的到访，本想让举止还算得体的阿尼西姆来服侍他，因此尽管有许多奴隶在一旁伺候，对于晚归的阿尼西姆他还是非常的生气。阿尼西姆一进入中院，腓利门先生就转过身来看着他，古铜色的脸上表情非常严厉，他冷冷地问：怎么这么晚回来？阿尼西姆突然想，如果将实情说出来，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呢？哪怕只是减轻一点惩罚呢？ 而且说出实话还可以报复一下那个米南德。于是他没回答主人的问题，而是转身对着客人鞠了一躬说，先生，请原谅奴隶的冒昧，请问您是否有一个小女儿呢？腓力门先生皱起眉头，那位客人也扬起眉毛看着阿尼西姆，那样子好像在问，就算我有女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阿尼西姆鼓起勇气说，先生，她出去玩走得太远了，我看她一个人爬到山洞上头去了，就从后面追上她。先生，对她来说那些岩石太危险了，我就把她从陡峭的山路上带了下来。伯利门先生大声说，我的女神啊，他急得几乎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那保姆去哪儿呢？现在艾莉尼在哪儿呢？阿尼西姆回答说，我已经把她送回她的保姆那里了，其实保姆和米南德也在葡萄园到处找她呢，不过请别担心，小姐安然无恙，如果您希望我可以去请她过来。阿尼西姆还没说完，亚基布匆忙站起来说，我去看看艾莉尼小姐的状况。她年少英俊的脸却因为嫉妒涨得通红，这个厚颜无耻的阿尼西姆竟敢跟伯利门先生的女儿在一起，还在她遇到危险的时候讨好巴结她，真是狡猾。亚基布匆匆出去了，腓力门随手扔给阿尼西姆一块金子，拿着，这是我给你的赏赐，今晚我就开除那个保姆，奴隶米南德也会受到惩罚。艾莉尼这丫头太任性了，她需要一个母亲来管管她。好了，对于那些羊毛，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她很快就把女儿的事抛在脑后，眼睛闪烁着精明，重新回到如何赚钱的事情上去了。阿尼西姆静静地站在一旁，认真地服侍主人们，随时把他们的酒杯斟满。过了一会儿，腓力门先生派他去拿水果，他就光着脚轻轻地退了出去，没有一点声音。阿尼西姆向厨房走去，在经过外院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惊讶地望着院子的大门口。在院门边的葡萄树荫下，艾莉尼坐在台阶上，逗弄一只刚出生的黑色小羊羔。亚基布坐在她身边，两个人都开心地笑着。保姆在他们身后稍远一点的地方看着。当阿尼西姆走近，艾莉尼抬起头，愉快地招呼他。但是他刚微笑着上前一步，亚基布就忽然地站起来说：“回去干你的活，奴隶。”阿尼西姆别无选择，只能听从少主人的吩咐。他觉得羞愧极了，没敢再看一眼艾莉尼，就赶紧去完成自己的差事。当他再次回到中院，站在主人的身后时，他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就在刚才那短暂的瞬间，他心中起了很大的变化。首先，他发现童年时和亚基布在一起的美好记忆现在都破灭了，心中对亚基布充满了仇恨。其次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获得自由，不惜代价，不择手段。他用手指拨弄着塞在腰带里的那块金子，心里发誓说，我会一直留着这一块金子，我要得到自由，就从现在开始。腓力门先生拍了拍手掌，大声地吩咐说，奴隶，你耳朵聋了吗？去取伯利门大人的外衣来，然后跟外面的奴隶们说，把大人的轿子准备好。奴隶们已经恭候多时了，巴不得主人早点上路，他们还有十几里的山路要赶，日落后沿途山谷里常有山贼和强盗出没，伺机抢夺过客的财物。而现在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了，阿尼西姆帮伯利门先生穿上外衣和鞋子，然后退到马厩门边目送他们离开。亚基布把伯利门家的小姐抱上轿子，让她坐在父亲旁边，还捧给她一把桑葚，用葡萄叶垫着。阿尼西姆发现小女孩庄重而有礼貌的道谢，眼睛却看着别处，没对亚基布说， 我们会再见的之类的话。四个强壮的奴隶抬起华丽的轿子快步离去了。远远的，阿尼西姆看到艾莉尼从轿子里探出身来，向后张望了好一阵子，但并不是在找亚基布。他有些不明白，亚基布比自己大两岁，还高出半个头，明显的比自己更强壮更英俊。他将午宴的桌子收拾干净，布置好晚餐，又调好蜂蜜葡萄酒，时间已经接近傍晚了。另外一个奴隶会负责侍奉主人一家晚餐，因此他可以回家了。阿尼西姆每天公鸡一打鸣就起床干活，很晚才能回家，因此他平常总是狼吞虎咽的，吃了晚饭就赶紧睡觉。然而今天晚上，阿尼西姆吃完了小扁豆干饭，过了很久还不想睡觉。他坐在小棚屋门口，看着外面的天空。此时太阳已经落到西北群山后面，美丽的晚霞却依然在山顶上空燃烧。山谷的北部是格罗西平原，这个时节那里的庄稼快要收割完了。阿尼西姆仿佛能看到，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，耕牛拉着木车在白杨树间缓缓穿行，疲惫的收割者躺在麦堆上休息。从格罗西平原再往北是白色石灰岩的希拉伯里山，山岩上的瀑布像一条白色的绸缎，直垂到山下的大河里。河的对岸是一座郁郁葱葱的山，在一片绿树中隐约露出片片屋顶和柱状的建筑，那就是老底家了。想到老底家，阿尼西姆就想起了那个女孩。现在她应该已经到家了吧？她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听着田间传来的各种声音，草丛中蟋蟀的吟唱迂回婉转，沼泽地里青蛙的叫声此起彼落，还夹杂着白鹳鸟筑巢的喳喳声，以及羊圈里绵羊睡梦中低沉的鸣叫。今天这些声音在阿尼西姆听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动听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身边藤树上蜷曲的树叶，还有那深红色的石榴花瓣，他再次意识到自己真的变了。他突然开口说，妈妈，给我讲讲父亲的事情好吗？阿尼西姆的妈妈是弗吕家人，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，她生来就是奴隶，前后几位主人对她还算不坏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她深深地爱着她。既然丈夫无法接受奴隶的身份，死亡对她来说也许是一种释放。当她这样想的时候，就稍感安慰。现在儿子的一举一动都时刻牵挂着他的心，看到阿尼西姆心事重重，他笑了起来，手里拿着羊毛起绒器在他的身边坐下。他说，亲爱的孩子，我想我已经把你该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你今晚看起来有些烦恼，为了什么事呢？阿尼西姆摇摇头说，哦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再听一听嘛。母亲从这里开始说起，你父亲出生在希腊的巴拿萨斯山区，从小就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。长大后，他在雅典当老师，他说雅典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。有时候，我们整个晚上坐在一起，听他讲他的祖国，他会一直说个不停，给我讲那些像珍珠一样镶嵌在海中的海岛，那些高耸入云的诸神居住的群山，还有矗立在雅典卫城山上巨大的大理石雕像。后来你父亲在这里娶了我，因为我长得漂亮，他很爱我，但是这里对你父亲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，有着陌生的信仰，因此他并不快乐。所以我很赞成他回他的祖国，回西布里女神美丽的草原去。说到这儿， 母亲凝视着屋外的苍茫暮色，陷入沉思中。阿尼西姆说：“还有呢，妈妈，再给我讲讲那些强盗的事好吗？”母亲露出了温柔的笑容说：“你父亲不知疲倦，到处旅行，总是想要去更高更远的地方。他先在雅典的一个学校教了几年书，有一年春天，他去了大树，在那里的大学跟雅典的诺多罗斯学习哲学。过了不久，大概是夏天了，大树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，他加入了一个旅行商队。你父亲说，从商队路过西里西亚草原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爱上了那些大眼睛的羚羊。夏天快要过完的时候，商队到了叙利亚，那时往叙利亚的路还能通行。最后在那一年的冬天，你父亲到了耶路撒冷。”阿尼西姆好奇地问：“父亲跟你讲过耶路撒冷什么事吗？”母亲继续说：“讲过啊，有很多个晚上，你父亲坐在火炉旁讲他在耶路撒冷遇见的事情。那是26年以前了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。罗马人将一个叫耶稣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尽管有许多老百姓喜欢他，犹太统治者却非常憎恨他。你父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稣不久前刚被罗马人钉死。”阿尼西姆问：“罗马人为什么恨耶稣呢？”母亲说：“因为他传讲一种新信仰，让那些统治者感到害怕。虽然他们钉死了耶稣，在耶路撒冷城里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。据说还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儿，有人说自己亲眼看见那个死了的耶稣复活了，还说耶稣的门徒们有种奇怪的能力，让百姓有些害怕。你父亲说他亲眼见过一个门徒说着耶稣的名字，命令一个瘸腿乞丐站起来，那个乞丐就高兴地站起来，冲进犹太人的神殿里去了。还有啊，耶稣的门徒一点也不怕人们反对他们。”阿尼西姆问：“人们为什么要反对他们？他们做错了什么吗？”母亲说：“没有，孩子，他们做的都是为别人好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会改变整个世界。他们说，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，无论你是奴隶还是自由人，都没有差别。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兄弟般的关系。实际上，只有当官的、有钱人和犹太教领袖们反对他们。”阿尼西姆问：“我父亲信了他们的信仰吗？”母亲说：“没有，你父亲信奉他自己的天神，那些住在巴拿萨斯山上的男神和女神们，有雷电神啊，战争神啊，还有狩猎女神。我敢肯定，你父亲最崇拜的是美丽女神。他常常说，美丽女神无处不在，落日，春天的第一朵花，蜿蜒曲折的蔓藤，总之，到处都能见到她。他在耶路撒冷待了几个月，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，那里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。”阿尼西姆的母亲娓娓道来，对于丈夫的经历，她记忆深刻。